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比较应景的一个题目，就讲讲越南啊。这个为什么今天突然间要想到讲越南呢？今天的已经是2023年12月13号，在这个时候讲越南呢，这个其实有点这个跟这个时机有关，那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，12号就到了越南的首都河内啊，进行这个国事的访问。那越南方面呢也非常热情，铺了红地毯啊，这个大家呢都有了很长时间的会谈，那么说明呢中越的关系呢开始呢转向升温啊。那么关于中国和越南的这个会谈的内容呢，我在这里呢就没什么讲，因为呢什么东西都要听这个官方的这个公布啊，或者中国方面越南方面，那么我估计公布呢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，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。但是呢借这个题材，我呢倒是想和大家讲讲越南的啊。越南呢最近去访问的人挺多的啊，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 Joe Biden 就访问过越南，那么最近呢除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去访问越南以外呢，也有很多的这个经济的大鳄呢也到越南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NVIDIA 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CEO， 这个芯片的霸主了，美国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芯片公司之一英伟达，他的总裁啊黄仁勋，他最近也在越南，并且呢他好像比这个中国的领导的访问还要早一点点。我看见 YouTube 上面呢那个和越南的总理呢范明正呢非常的高兴。这个黄仁勋呢他终于脱下他那个标志性的那个皮夹克，跑到这个越南的街头呢吃河粉啊，这个大家觉得很高兴。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人，比方说这个已经全身而退的李嘉诚先生，现在呢也转头呢到越南去投资，所以越南呢一下子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那么这么一个我们心目中还是属于比较落后比较穷的国家，这最近会怎么热成这个样子呢？这个大国的领导都去，并且呢在这里呢还大家呢都还很想去投资，那这个呢我们今天讲讲这个越南。那么我们当然想象中呢，因为大没有去过的话，想想越南呢一个穷国啊，这个打完仗以后这个也这个经济呢是比较困难，脏脏乱乱的，这是一个。但是我们知道呢越南呢现在的情况呢它已经开始发生改变。越南的这个经济情况啊，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啊，我们呢就说越南的经济的水准大概是什么样啊，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但是我呢今天先给大家讲一个数字，就是越南的这个经济的规模有多大啊。我们先讲讲中国的，我们算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吧，就是 GDP 啊，这 Gross Domestic Product， 国内生产总值，这个是用来统计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含量。那么2022年中国的 GDP 呢这个很高啊，18万亿美元，这中国是很高，但中国有14亿人口，所以呢用这个18万亿美元去除这个人口呢，人均的 GDP 是多少呢？中国2022年呢是12700美元啊，这个 1.27 万美元，这个是中国的水准。那么12000美元，那除到12个月，一个月大概1000多美元，这是中国的现在的水准。那么也在中国也就算是已经发展得很快了。那么越南呢没有那么大，越南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呢是4000亿美元，那4090亿美元，这除越南的9000多万人口呢大概是多少钱呢？那大概人均GDP 呢是4100美元，那中国是12000美元，越南是4100亿美元啊。所以呢这个越南呢是比大概比中国呢要小，大概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啊，比三分之一稍微强一点，大概就是这个水准。不过呢越南的这个薪资水准也低，他赚的少，他的收入呢 它呢也低一些，那么但它的劳动成本呢也低，这个是相同的，这个越南有点像20年前的中国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越南的这个情况呢。越南的在经济领域啊，它事实上它是发展的很快的。我们知道越南现在有这个4000美元的人均 GDP 每一年呢、啊，但是呢，跟30年前的越南比呢，它增加了30倍。越南以前是非常非常穷的一个国家，30年前，现在呢，它增加到4000美元一个人均啊，那么它还在高速的发展，所以呢，它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人均的 GDP 增长20多倍吧，我应该说，那么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呢，越南呢比世界很多国家都要快。中国现在说可能明年的经济增长呢在5%左右啊，越南的增长呢一直多年以来保持在7%左右，有点像20年前的中国，就是发展的非常快。那么并且呢，越南的这个股市呢10年之内涨了3倍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越南的这个经济规模呢在迅速扩大，虽然比不上中国，但是呢它也不可能比得上中国，因为它的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太多了，它的人口呢是中国的1/14，但是按照它目前的这个速度增长呢，越南呢会很快的赶上来啊，这个是讲越南的情况。那么越南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贫富悬殊呢它是亚洲最低的。那我们有一个叫基尼系数，基尼系数越高的话就贫富悬殊越大啊，有很多很多国家的基尼系数是非常的巨大的啊，4.6、4.7，非常的就穷得很穷，富得很富。越南的基尼系数呢非常的低，越南的这个基尼系数低呢，就说明了越南的国内的分配啊，它比较平均，就是最富的和最穷的它的比例都不大，中间的多，所以呢这就叫做藏富于民啊，就是大家收入都差不多。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个越南现在一下子又非常这么牛啊啊，那么有些媒体呢就自己就说了，就是中国大陆的媒体说那是抄功课抄得好，就学咱们的，那但也对的啊。当然呢我们说这个越南呢它的确很多东西受中国的影响啊，那个很多人说这个越南的改革是学中国的，那没错啊，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早啊，70年代就改革开放啊，这个跟着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啊，这个很快就达到了世界第二。那越南呢的确是以中国为师，但是呢它是后发居上，有部分的领域呢越南呢现在还搞得更快啊。大家说有什么地方越南呢比中国还快呢？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第一个呢，越南我们知道它有几个红利，它第一个红利呢，人口红利就是年轻嘛。中国的现在呢，这个我们知道人口也不算老，中国的人口那比日本呢要年轻很多。中国的现在平均的年龄是38.8岁，差不多39岁吧，就中国很快呢就会达到40岁的平均年龄，这个是中年偏老一点。越南的这个人均年龄呢是32岁，所以呢比中国呢要少很多，也就是说整个人口啊年轻。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生育率还比较高啊，大家因为越南没有搞过计划生育，能生的就生，所以呢它的人口年轻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越南的第二个红利就是它的工资水准比较低。大家想一个地方要很多人想来投资的话，你的工资应该是比较低的。你看中国，你看在70年代、80年代，中国的那么多外商来投资，这个它主要图的一个就是人口年轻，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劳动成本低啊。那么越南很多城市的最低的工资，就是大城市的最低工资大概1500人民币左右啊，那个就太低了。中国现在1500人民币一个月，你根本就找不到人做事了。现在是动不动就5000、6000人民币，这是这个情况。你中国如果你出到3000、4000人民币，那就要超低的工资了。大城市啊， 那小城市也中国也都高，但越南的大城市像河内啊，这个胡志明市啊，就是西贡啊，它的最低的工资水准是1500元人民币，你做一个保安一个月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人民币左右，这个就是越南现在的情况。它的越南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呢，它的平均年它的平均的这个工资呢只有1000块钱人民币，那就比中国那就便宜太多了。所以呢这个就是加上呢房租也不算贵，还有很多优惠的政策，那么越南呢当然被资本呢就青睐，这个就不难理解。当然越南呢还有一些利好的地方多，那第一个就交通，但是越南交通不方便，从南到北那么狭长的一条，那越南它不太需要从南到北的这个道路的运输。大家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东面它的南面都是海，所以呢它的船运就很丰富啊，就从北到南就船运，我进出口呢它的港口就多得不得了，它整个国家离海边的距离都很近，大家看看地图啊，这个一长条都是靠海，所以它的运输成本要低很多，靠海运比靠车运就快得很多。那么这个呢交通呢它比较的便宜啊，第二个呢就税收呢它比较这个利好，它因为鼓励这个投资，它税收是比较低的。所以呢这个呢越南呢就很受到国际的这个注重了，因为你这个税收又好，劳动成本又低，交通也相当方便，海运就能到，那么把工厂放在越南，你的税收也不高，这个所以呢我就人口又很年轻，这个工资水准也很低，所以呢很多工厂呢就移到了这个越南。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，就是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啊，这几年以后，这个特别是3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以后，这个国际分工呢现在开始出现了这个转移的痕迹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生产的线呢、啊，从中国呢开始搬到越南，那我不能说全部搬啊，因为中国有些厂呢的确是又大又好啊啊，那么那个像台积电在郑州的工厂那边就30万人在那里生产 iPhone 的手机，这个不是说搬就能搬的。那么但是越南呢，它也是很多这个生产链上的这些厂家很注意要搬的一个地方。现在我们说几个地方要搬的，一个是越南，一个是印度啊，印度是大啊，那印度那是另外一个故事，越南呢它方便啊，并且呢它这个做事呢也比较的这个快，学你看它都是差不多同样的这个亚洲人呢、啊、做事勤快，愿意加班又勤劳，工资也不高，那么所以呢它的确呢它发展呢它是有它的潜力的。那么在这个国际分工开始转移的时候，越南呢是第一个被考虑的。当然呢越南呢为了能够改变自己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，越南的努力呢包括它的在政治改革上的努力，这个越南呢是做得非常厉害的。这个越南呢它想办法为了这个经济发展，为了民生的水准，它呢已经是逐步的放弃了它的集中的权力啊，那么所以基本上实现了越南的劳动党党内的民主和社会的民主啊，所以呢行政权力是不干预法院的运作，这个他基本做到了。他那个这个路其实越南走得很长了，走到20年了。这个2006年啊，越南呢就实现了越南党内的领导人的差额选举，就是投票啊，就是多少票你就当。那么并且呢越南的国会议员呢就是直选，就民间就直接选出来，那个并且呢越南的国会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计划，所以呢这个体制上的改革越南走得很快。这个呢在2006年呢就帮助越南顺利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，这是第一步。那么并且呢越南呢也把这个财政透明了，2010年这个越南呢就建立了这个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，党政军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就要公布自己的财产，这个如果有不利的收入，那个惩罚手段很强，这个就完全透明了，这个可真不容易做到啊！就是说科级以上 你就把财产要公布，有多少房产，有多少存款，就全部是透明的。这个呢，对于监督很起作用。那么这个呢，基本上这个越南呢，它做成了这么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呢，是使得它能够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。所以到现在为止呢，这么多人呢都去越南访问，就是和越南呢想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，我呢就稍微呢就想找一点时间，就讲讲越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啊。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有趣啊。我们在下一节里面，我们讲讲越南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啊。当然我不懂越南文啊，不会讲越南话，但是呢还是有见识的。好的，我们等下讲讲越南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用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越南啊。我们第二段节目时间呢，就讲讲越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，我们就讲讲感官的这个感受吧。第一个，我们到越南呢，第一次去，如果到河内啊，到海防啊，到岘港啊，到这个芽庄啊，到这些地方啊，到海防啊，大家第一个感觉呢，就觉得很像中国南方的城市啊，非常像。第一个人很像啊，你如果一看的话，你看越南人呢和咱们广西的人呢，这长得就非常像，就本来非常像，那语言是完全不同的。这个第一个像。第二个呢，就街头巷尾啊，横街窄巷，这个整个情况啊。也很像中国南方的城市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坐在街边吃河粉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呢很像中国的南方。那么事实上呢，你要去很多这个东南亚和南亚的国家，最和中国相似的国家就应该是越南。你看我们的东南亚老挝，这个跟中国不像的啊，那个柬埔寨就差得更远了，缅甸那就差得远的远了，然后到印度完全一点相似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到马来西亚，那个还有一些地方有这个华人，到新加坡当然是个华人国家，但新加坡的建筑呢有多少像中国呢也不多，因为新加坡自从建立就是英国人搞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呢到越南去，你就看见有孔庙啊，有这个很多佛教的寺院呢，它这个很像啊。所以呢我们说，应该说这个我们到全世界去看最和中国文化上相似的，这真正是越南，它比这个韩国要像得多得多啊。并且在越南的很多有著名的皇宫啊庙宇里面呢，我们看见都是写这个汉语的，有招牌楹联，我们看呢就是咱们一看就懂，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明是关系啊。在古代的越南呢曾经是中国的这个藩属国，所以这个呢就是越南。但是呢我们到越南去呢还有一个，就是现在快还有个把来月就要过春节了，这个越南呢现在已经开始呢有这个中国要接近过年的感觉，这个也像中国，这个到处呢都开始卖年画了啊。再晚一点啊，每年就看见有人写这个春联呢，写对联呢，点这个彩灯了。他这个过春节啊，他很像中国的传统的春节，导致中国现在传统的春节那不太像以前的春节，因为现在都市化都住在高楼大厦里面，那个年的味道就少。但到越南呢，你要过年的那个味道呢就非常的像。建筑来讲呢，越南的建筑呢就更像这个岭南的建筑啊。有些人说，如果你要像看这个福建，想看这个潮汕，想看广东的建筑，到哪看最完整呢？去越南看。那真是到越南一看呢，那它不假，因为它保存的完整，它不像我们都拆的剩下几个，就把它粉饰一下，那是其实呢啥都没有。越南的那个它根本就没拆过，里面呢还是住的原住民，就大家住在里面，所以呢完整的很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要看看中国古代的这个南方的建筑是什么样的，你到越南去很多中小城市，你走进去基本上就像潮州，就是那种感觉啊。这个是一个它非常强烈的地方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就说越南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的深重。 但是呢，越南的语言呢，那就跟汉语呢就一点都没有关系了。这听起来你基本上一句都听不懂，呵呵，就是这个，它不是方言，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。当然，如果你看听他们的讲话，有些时候听见声音里面，它有些字它像这个汉语，那的确它的语言里面用了汉语。那如果你看看日文里面它有多少汉字，你大概就知道了。大概越南语言里面所用的汉字的比例不比日本人少吧？日本人大概当用汉字，日本人现在用大概2000个汉字，我们中国人用的当用汉字大概4000到5000个汉字，所以日本人用了大概不到一半的汉字，越南人估计在他们的语言里面也有这个不到一半的汉字在使用，也就30%到40%，他们的语言里面呢是这个中文的，但是呢他用的是拉丁的拼音语啊，他没有用这个任何的汉字，所以呢这个里面是有的，但是他的语言你绝对听不懂啊。所以到越南去呢，这个首先一个难呢就是一个语言啊，完全听不懂。那么如果会讲一点粤语呢，你说不定在越南呢能找到一些年纪大的人啊，他们跟这个原来的华侨有关的，因为越南曾经有很多的华人在排华以前呢，这些华人里面呢广东人居多啊，他们讲的话呢或者是广东的白话，就是广州话，也有些人呢讲类似潮州话这样的话。那么如果会的话呢，你能够遇到一些，但是现在不多，年轻一代完全不会了。但越南它是个旅游的大国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很开放，很容易去，所以越南呢就到处都是这个外国的游客，这个很多的。所以你到越南去呢，如果会英语呢，你倒真是不担心，因为酒店啊、餐馆啊、租车啊，这个很多人都能够讲几句英文，所以在英文呢在越南呢还是比较的方便。那这个就讲到越南的这个，我们到越南去啊，这个大家一般去北越，就是首都河内，南越啊，这个南越的最大的城市是胡志明市。其实越南的最大的经济中心在南部，在胡志明市，那个比河内呢要发达很多，但河内呢是政治的中心啊。这个是我们到那个河内去啊，这个走到老街，这些老街呢就很像中国老时候的这些城市，特别像广东的一些街道啊，横街窄巷，青石板路，弯弯曲曲，并且呢有些人说有点脏乱差啊，这个的确是有的，因为这个地方老百姓就在街边卖菜呀，在街边呢做饭呢，大家就在那旁边吃啊，这个感觉呢你会觉得很亲切。其实呢唯一的遗憾就是听不懂他们的话，如果这是大家能够讲听得懂的话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会经常去。但脏呢那是不用说的，越南呢的确呢现在没有，还没有改变这个随地丢垃圾的这个习惯，那这一点呢中国现在控制的比较好。越南的北部有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海湾叫下龙湾，那个海湾呢非常漂亮，那些山呢像火箭一样的一个个的栽在海里面，很多拍电影都用。但是这个下龙湾现在去的人呢一多了以后，就发觉这个地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海里面的垃圾太多，就很多人把这个饮水的瓶子啊、塑料袋丢在里面，一年要从海里面捞，要捞几百吨的这个垃圾上来，这个坏习惯没改啊。那么这个呢你到越南去呢，这个时候会让你觉得挺头疼的，这一点。因为呢原来呢我们在中国大陆呢也有这种脏乱差的情况，但最近呢就管得很严了，现在呢有人收有人管，那么大家呢也慢慢形成一个习惯，不这么乱丢乱放，所以呢这个干净很多。中国的比较好的城市像这个上海啊、深圳啊，他们那些的收拾的就更加干净，特别上海那是非常的非常的干净啊，这个就是那个老习惯就已经在改变啊，就变得很干净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那么越南呢就没有，那么所以呢也还是脏乱。那个但是呢这个到河内这些老街的旁边呢 也有很多很高级的这个商店、餐馆啊、咖啡馆啊，在河内，这个做的是非常漂亮。因为大家知道越南呢，曾经是这个法国的殖民地，所以呢，它有很强烈的这个法国的这种影响。它的建筑大家一看就法国式的建筑啊，它倒真没有像上海外滩那样有各国的建筑啊。上海呢，这个因为很多国家在上海，这个有租界，有法租界，有公共租界，建筑的风格很多。在越南呢，它基本上都是法国式的建筑，这些建筑呢就说明它和法国的文化有关系，包括喝咖啡啊，这个越南的吃这个三明治啊，这个越南三明治特别好吃啊，我是特别喜欢的。越南三明治我觉得是所有的三明治里面我最喜欢吃的，也就是越南的这个，也不叫三明治吧，就是那个法包，就法式面包，这个 baguette， 把它切开，里面放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蔬菜呀、酸黄瓜呀，这个香肠的切片呐、有点肉啊夹在里面，萝卜啊，非常好吃啊，有点这个 mayonnaise 放在里面，那是极为的好吃，那比法国的还要好吃的多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越南的一些它的长处。那么越南呢，它现在为了吸引游客，它就做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有法国味道的这样的餐馆，里面呢非常安静。你到河内的比较好的餐馆啊，里面呢有钢琴曲，干干净净，很优雅。看看餐厅外面呢，就是脏兮兮的街道。那个大家有些人觉得这个太大的变化了，我倒觉得我挺安乐于这个，只是希望他们干净一点，就不乱丢啊，不要随街的抽烟。如果把这个改过来，它还是那种内外的差别，还是觉得挺迷人的。那么当然我们作为华人来说呢，我们觉得到越南去最多的游客是什么地方人呢？大家一定说那一定是这个中国人最多了，因为中国近嘛。啊，其实不是的，到越南去我们发觉游客最多的居然是韩国人。但是大家奇怪了，韩国国家并不大，怎么有这么多韩国人来呢？后来一问他们，他们很多人呢是参加韩国的这个廉价的旅游团啊，不要多少钱，到越南呢好吃好住啊来玩的，并且天气暖，因为韩国嘛现在已经非常冷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多韩国的人来旅游呢？就是韩国的财阀就叫恰布啊，他在越南呢是搞了大量的商业投资，让韩国人看得准啊，这个知道越南这个地方好投资，那么就集中精力在这里投资，所以做了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 shopping mall 啊，到高端的酒店呢、这都有的。那但是这些投资去了，你靠越南本国的这些慢慢的吸引这些游客，他回不了本啊，资金回笼啊，怎么办呢？韩国的这些财阀就在韩国呢就进行大规模的宣传，就说到这里就便宜，所以呢这样呢就拉了很多很多的韩国人呢到这里玩，慢慢在韩国呢变成一种习惯啊，要吃得住好，吃得好住得好就到越南去，所以这个韩国人就多。我们说这个韩国啊，这个有一个习惯，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吃这个他们那个 kimchi， 也就是我们说的韩国泡菜。这个 kimchi 呢我不反感，我觉得好吃，那个东西那个蒜的味很重，有点辣，也不是太辣，大白菜挺好吃的。但是呢没有它我也不会特别留念，但是韩国人呢没这个东西不行，所以走到哪都是这个 kimchi 和这个方便面，他们觉得这个好像非要过日子。那么所以越南呢现在在很多地方啊就看见这个卖这个东西啊，就并且呢招牌上面他没有用汉语啊，虽然这个华人很多，它基本上是英语和越南语，但是有些地方呢出现了韩语，就是韩国人多了。并且呢在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，我们刚前面讲过像芽庄啊，像岘港啊，在胡志明市啊，这些旅游胜地，你看见有很多韩国餐馆在里面，进去就吃韩餐，哎，这个就说明韩国人在这里的比例是非常的高啊。当然越南呢它这个地方啊，它的狭长，它的北部和南部它差了很远，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气温是非常的差别大啊。比方说这些天以来啊，我们说到2023年的12月以来，这个在胡志明市呢它的 和在这个河内的就不一样，河内现在是最舒服啊，河内上大概每天温度这个摄氏20度吧，啊，60度到60多度啊，就是华氏60多度到70度，非常舒服的天气。但是呢，到了南部的这个胡志明市，就气温呢到了摄氏的已经30度，有些时候能到35度，也到90度，这个华氏。所以呢，就完全是处在一个又潮湿又炎热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胡志明市呢，这个气温呢，我是有点受不了的。这个我为什么去东南亚去的少呢？其实不是不喜欢那个地方，就是觉得整天身上黏糊糊的，不是太舒服啊。那个没办法去，你就去，这个就是一个特点了。那为什么现在首都还要放在这个河内，不是放在胡志明市呢？那就跟历史有关。因为河内呢，千年古都，从公元11世纪，就是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被蒙古人占领的时候，这个河内它就已经是这个越南的一个首都，那么已经到现在为止有1000年了。那么胡志明市呢，到17世纪以前都一片海滩，它是一个低洼的一个沼泽地。到了这个法国人去殖民，那么法国人就选择了南方，在南方呢慢慢填海，慢慢的造，才造出了胡志明市啊，原来叫西贡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城市。所以呢，无论从历史和文化的堆积上，这个南方的西贡就没有办法跟北部的这个河内呢相比的啊。这个就讲到了这个越南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啊。我准备的内容呢还比较多，那今天呢我们讲不完，那明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越南的情况。我觉得讲起来呢，一个是讲到他吃的东西会流口水啊，讲到好玩的地方他也真不错啊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2集啊越南的这个节目。好的，我们明天再聊。